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26号，公元2003年10月21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瑞士要求当地藏人发扬本民族文化。西藏佛教一座彩坟坦昌在南非荣获金奖。中国政府企图制止国际深远西藏大会在捷克举行惨遭失败表示遗憾。加拿大百名议员联名致函要求总理就西藏问题向中国施压。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欧洲四国访问，从捷克共和国启程返回印度，在途经瑞士时，应当地藏人的邀请，在昨日境内展开了为期一天的短暂访问。瑞士西藏协会和当地全体藏人在昨日机场隆重迎起了达赖喇嘛的到来。瑞士西藏协会会长僧杜强巴表示，能够迎请到达赖喇嘛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达赖喇嘛突然到访给当地藏人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根据本台消息透露人洛颠日佩介绍说，昨天达赖喇嘛抵达瑞士佐治境内后，因为是短暂的访问，只会晤了当地西藏民众2300多人，并向他们发表了重要讲话。达赖喇嘛向民众主要以三个方面进行了强调。第一，达赖喇嘛希望居住在瑞士的所有藏人在异国他乡不要忘记西藏本民族的文化，要求每位藏人重视西藏文化，努力学习，不断增进藏文化知识。第二个方面，达赖喇嘛强调在各个领域中继承和发扬西藏优良的传统道德精神，以慈悲心和利他的精神在社会上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争取做到在瑞士的藏人受每个人的尊敬和赞扬，特别是在为人处事方面要以道德为重，发扬高尚的优良品质，争取做一个好人。第三个方面，达赖喇嘛向瑞士藏人表示，在2005年，达赖喇嘛计划在瑞士举行为期7天的弘法活动。为此，希望居住在瑞士的藏人在达赖喇嘛到访之前，好好领悟弘法讲经内容，入菩萨行论。在正式讲经时，达赖喇嘛希望当地藏人通过早前阅读，能够迅速理解其内涵。结束在瑞士的短暂访问后，今天达赖喇嘛离开欧洲，赴印度孟买。预计本周四抵达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佛教一座彩坟坦昌在南非荣获金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去年由西藏殖民佛教僧人在南非克拉尔内麦展览馆里精心塑造的西藏独特的彩坟坦昌，南非支持西藏人士热纳扎白尔梅特鲁本月在开普城市举行的第8次南非即墨协会展览会时，去年制作的彩坟坦昌荣获了即墨协会的金奖。凯拉内麦展览馆联络员阿鲁尼马卡斯科尔女士在250多名人士出席的颁奖仪式中领取该奖项表示很荣幸。她说，突然获得奖项感到很意外，这是一个特殊的惊喜，同时也是西藏僧人精心制作所换来的成果。南非开普城市凯拉尔内麦展览馆中的这座彩坟坦昌本尊宫殿是去年在南非姚汉内斯巴克地区联合国环境委员会举行会议之前制作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国外交部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昨天就第4届国际深远西藏大会在捷克召开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 中国反对与其建交国为达赖集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提供任何场所和便利。对此会最终在捷克举行表示遗憾。张启月说，近年来达赖集团利用各种手段和时机在国际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为西藏独立造势。此次声援西藏大会的召开即是其手段之一。张启月透露，会前中方已就此向捷克提出交涉，捷外交部向中方重申了其坚持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立场，并承诺捷克政府领导人不与会，中方对此予以肯定。但中方同时对此次会议最终在捷克举行表示遗憾。但是事实上，捷克外交部驳回了中国政府的批评，认为这样的批评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不受中共施压的控制，捷克国会议长和副议长、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等不但出席了第四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同时还主持了会议，并在会中发表讲话时宣称永远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问题。出席会议的西藏流亡政府桑敦仁波切发表讲话时也强调，这次在捷克举行的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不是与中国政府对立。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希望透过与中国更进一步的接触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桑敦仁波切还表示，每次举行的国际声援西藏大会时，与会者总是试图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推动藏中对话，并以此进行研讨，寻找有效的解决途径。同时希望通过会议让中国政府官员深入了解和认识西藏问题。达赖喇嘛表示，他本人参加这次在捷克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目的就是向朋友们和支持者表示感谢，这是他的义务。据德国之声报道，达赖喇嘛在谈到西藏当前的形势时表示，他对一年前与中国政府重新建立的接触感到高兴。在双方对话中断20年以后，达赖喇嘛的代表与中国政府的代表会晤了2次。达赖喇嘛说，有些事使他很伤感。自从与中国政府建立直接接触以来，一年过去了，但是西藏的情况并没有改善，他很担心。虽然观察家们认为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言辞比较缓和，但是他们也有这样的印象，即谈判未能取得期望的成果。达赖喇嘛也抱怨中国政府向西藏大量移居汉人的做法，这样藏人在西藏成了少数民族，经济被汉人控制。达赖喇嘛重申，他不想搞西藏独立，他的目的是600万藏人能获得真正的自治，维护自己的民族特性、宗教和文化遗产。自由民主党政治家和诺曼基金会主席拉姆斯多夫公爵要求利用达赖喇嘛来访的机会支持藏人的事业，支持达赖喇嘛与北京进行新的对话。他说，另一方面我们要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持批评观望的态度，对严重违反人权的事态要表态。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在友善的言辞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否是友善的行动。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多委社报道，加拿大众议院上百名众议员昨天联名致函正在参加亚太峰会的加拿大总理克林金，要求他在对中国进入4天的官方访问时就西藏问题再向中国领导人施压，要求中国改善其人权记录。据了解，来自全加拿大5个政党的议员，其中包括克林金所有的自由党，多在这封联名信中要求克林金积极推动中国官方同达赖喇嘛的代表就西藏的未来进行谈判。法新社的消息称，加拿大众议员昨天下午透露，在众议院301名众议员中已有100多名议员在这封致克林金总理的信中签名，要求克林金在对中国进行4天的官方访问时立即在西藏问题上采取行动。据了解，达赖喇嘛计划于明年4月访问加拿大，即将于明年2月退休的克林金对中国的访问 被认为是其任期内的最后一次官方访问。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下面我向大家继续介绍西藏传统的藏炮。农区和牧区的藏炮有所不同，官府藏炮与一般平民藏炮具有严格区分。农区妇女夏季穿无袖，冬季穿有袖藏炮，穿时须与腰际提起，用带子束于腰间，腹前腰后形成较大怀兜，可以装物，放置婴儿，极为实用。天热或劳作时，可袒出右臂或双臂，将两袖系于腰间，再穿时不必全脱，极为方便。男子一般多穿左袖，袒右臂，以便做事、看书、写字等。牧区皮袍一般不加面子，为光皮板，在颈袖口、底边囊上平绒、黑布等。无论是农区或牧区，腰间带子上多系有长、中、短腰刀、火镰、鼻烟壶、金银珠宝装饰品。藏族妇女藏炮腰前还要系五彩尾腰裙。第三，衬衫，这是藏族男女结穿的服装，男子一般为白、红、黄等色，女士有大红、粉红、紫红、果绿、天蓝等各种鲜艳的色彩。男女衬衫袖子一般多长，平时卷起来，一有聚会娱乐时则放下长袖翩翩起舞，彩袖飞扬。衬衫一般多讲究色彩对比鲜明的双剑，如红与白、绿与红、大红与金黄、果绿与紫红等相配，内层袖长，外层短袖，这种双层双色歌舞时显得鲜艳多彩。四，裤子，过去藏族妇女不穿裤子，这是男女在穿着中的根本区别特征。这里讲的是男士裤子，藏族一般多为铜裤，裤腰较高，以便系带子，用料有皮、呢、普鲁、丝绸、布匹等，特别以布和丝绸的为多，色彩一般以白色为多，还有浅红、黄、花和灰色等。五，围腰裙，这是妇女最喜欢又作为妇女服饰的主要衣物之一，同时也是藏族妇女的标志。围腰藏语称班颠，为红、白、绿、黄、蓝五色彩，用纯羊毛制品。围腰一般长三尺左右，宽 1.5 尺左右，上边两角囊金丝绸缎。围腰品种很多，比较高级的用14至24种染色毛纱精工做成。西藏山南巩家县解德秀围腰是全藏名牌产品，相传有近700多年的历史。第六，帽，帽子种类很多，各地也有所不同，官帽和百姓帽也有所不同，僧人和俗人的帽子更有差别。但一般常见的有金丝帽，藏语称慈令小木、博士帽、虎皮帽、细羊皮帽等。金丝帽用当地生产的毡子做成筒形，用皮帽大小对称的四个帽檐，其中两个小，两个稍大。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